是 Alex。
这里是九月十个妞。
大家好，欢迎收听九月十个妞的播客。今天在座的四位主播是想要加入贝尼杰斯里特姐妹会的四位姐妹。我是 Alex 姐妹，
我是小乔姐妹，
还有 Sister Chow
是乔姐妹，
我是韩文姐妹。
你想加入吗？
不是，姐妹会让她加入吗？
哦，对，男的只能我们就是教教她一些周边的
周边的东
西，培训一下。
对，反正这个姐妹会呢，就是你如果没看过《杀手》这个电影也完全没关系啊。我们就对于这个科幻小说里面这个设定，它有非常多女性的东西，然后呢很种草，很感兴趣。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想来一个那个叫什么小说同人，我们就是同人播客，就是从Frank Herbert 的这个沙丘里面姐妹会的设定开始发散出去我们的想象。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姐妹会是什么，就是说介绍沙丘这个电影的情节吧。它整个故事就是一个年轻的男人生活在一个父权制的宇宙当中，然后呢他爸爸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一个家族之主，但是呢那个整个宇宙的皇帝就想搞死他爸，你就想象他爸是年羹尧。然后呢这年羹尧他家呢发配到了边疆一个蛮荒的星球，然后皇帝呢又要让另外一个家族呢跟着年羹尧家互相斗，让他们把对方都给整死，这样皇帝就少了两个心腹之患。反正呢最后年羹尧家确实不是就是主人公啊保罗 Atreides 他家全军覆没啦，剩下咱们优秀的主人公这位年轻的小男孩保罗和他妈活下来了。然后呢我们这个主人公就要王子复仇记，就听起来呢是一个这个男频复仇爽文。
你现在这个小词整的
哎呀我会了。但是呢其中又有一个重要的剧情，就是这个主人公这个王子是一个女人计划之下的产品，他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要说的贝尼杰斯里特姐妹会的育种计划给培育出来的一个受精卵，也就是未来的在这些女人们看来的未来的救世主。我们就先说说这个姐妹会，这个操纵着宇宙的一些权力走向的姐妹会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先播放一下姐妹会之歌？然后大家说一下那个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呢，就是一个全女性的一个神秘组织。她们这里面这些女人是什么，你可以觉得她们是间谍，也像女巫，然后她们也像是一种使女，就使女的故事里的使女，然后她们又是武术高手、生物学家和基因工程师。她们的在做的事情主要就是使用这个基因工程进行一个育种大计，使用基因工程并且结合她们自己的身体，她们作为那个母体和这个卵子的提供者，然后去寻找精子，然后她们就要达到她们最终的这个 agenda，就是交配出来一个他们认定的天选之子 Chris as Hadrock。 这个天选之子不幸是个男的，然后呢这个天选之子可以实现人类种族和人性的提升。然后呢这些姐妹她们都是这个凡夫俗子啊，没有特异功能，但是她们会经过特别的训练，然后这个训练就会给了她们很多很特别的能力。我反正是先被她们其中一个能力种了草。你记得啥能力？
鹰眼，但是首当其冲的蛮吸引人的一个能力哈。鹰眼这个能力就是硬控，就直接对着一个人说你干嘛，你坐下，你跪下，你过来，然后那个人就能不受控制的按他的要求去做。
而且小说和电影里面表现的就是这个人可能就一时间短路了，然后呢他突然发现说哦我怎么已经跪下了，因为他前面说了跪下，哎然后我就看到我已经跪下了，效果显著。
但鹰眼它其实就听上去很玄乎嘛，就好像是魔法一样，我施个咒你就听了。但其实他们去实施这个鹰眼的时候是通过就是
语音语调的控制，
还有就是我好像去发现你这个人身体啊，或者是你的意识层面有哪些漏洞，然后我去再针对这个漏洞进行一个迅速的编程， 然后他其实是不光是就是那种无从解释的魔法，他是对、嗯、对我对面这个人的身体和意识，
就是每个人还得要特别定制一种
阴眼，对对对对，就进行了分析之后才能实现的一个阴眼、
嗯、那这个能力岂不是不能对陌生人使用吗？如果我不认识、哦、
可以的，但他们拥有超强算力就可以，就你就想人工智能它其实都不需要计算过程，它那个计算的那个过程已经就是超快了嘛，你看不见、
哦、那也就是说我见到这个人的他们其实还有一种识别的能力，
对，
见到这个人的第一眼，
因为他们观察力和这个洞悉的能力很强、嗯哦、但我就觉得这个设定就特别女性特质，我觉得它是就是在一个女性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时候很需要一种以一种输出很小的方式去达成你的效果，我们就是方法是沟通，这是一种强有效的沟通，就是对方就听我话了，一切就完事儿，我也不用动一动我的一根手指头，
这叫沟通吗？这叫强迫吗？
比如说那个装修工人来你家，跟你
便宜点，
对，跟你讨价还价又要涨钱的时候，你就说
五块，
然后他突然就觉得，就发现自己已经把这个钱收了，把包收拾了就走了，
就好像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聊到说女人说话大家是不听的嘛，
是的，
然后就是你所以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技术，
而且我们觉得这种时候讨价还价的时候，我们家里那个男的跟这个人说话、他就听，
对 对
他就不听那个女的，
对对对对，
就觉得女的就可以真。这话应该说全
可以被欺负，女的话不重要，就没有人听进去，然后、嗯、然后他们
或者是觉得你们是很好，就是他还是更强势一点，你还是会听他的，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他们也没有滥用这个功能、嗯、就比如说这个杰西卡夫人就是我们男主的这个妈，然后呢他一直没有不是他爸爸的正式妻子，他只能是一个情人妾室，就是她的身份不能成为妻子，但是她从来都没有使用她的阴眼让她老公说娶我把扶正，就没有啊，因为在那个书里还写了，就是她不使用，因为就是你日常一直生活在一起的人，她会意识到说我是被你的阴眼控制了，然后她就会去来反抗你嘛，所以他们就是利用这项功能的，又是在很紧急需要的时候，比如说生命迫在眉睫的时候，让那个人那个要把刀砍向你的人让他砍向别人，就
但我
挺克制的。
是，但我在想阴眼，反正我看电影里面感觉阴眼就是一个，就是他能控制一个动作，比如说跪下，或者是把刀插向另一个人，好像是比较短时间的一件事情。嗯、你要说娶我，太漫长的工程。
要想象杰西卡一直用那种。跪着那种声音说一说一个月的话，嗯，才能实现
娶我这个工程。
嗯，
反正我就是特别想在猜拳不刷牙的时候，我就说刷牙，不睡觉的时候用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很需要这一下子。
嗯，
主要是我觉得阴眼对我来说很吸引的地方，就是它可以避免面对很多冲突。就是我突然觉得说阴眼和就是更男性化的一些
暴力
超能力，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男性化的超能力好像更多是去用在对抗战斗上面，阴眼就更是一种就是不用去直面冲突的一种能力，
它可以省去那些打来打去的步骤，就实现了结果。
对，
而且好像就其实其他的科幻作品里面也有类似的设定，是不是那个银河护卫队里面那个头上长犄角的那个柔柔软软的那个
小虫女叫什么我给忘了，
他好像也可以就是让别人给别人洗脑，
但是对，但是他需要有一个身体的接触，
就是摸到他正好，
而且感觉
他
那个更偏灵修那个
他那个比较柔情，他大概就是摸着你的头，你现在不愤怒，你很温柔、
啊、
然后那种感觉更，他是那种消耗自身很多能量的。
然后神奇女侠她不是有那个
真
言套索，对，因为那个贝尼里瑟尼杰瑞他们也会就是识别别人是不是在说谎，
嗯，
然后那真言套索一个是把你套住之后你会讲真话，
而且
然后
你
也会听他话对吧，还有
会就主要我印象中主要就是滔滔不绝的说真话，
你需要这个技能
银行卡什么就说出来
对，
这你就 就是歧视我们了，我们要的是钱吗？
我们要的是你的真情。这不是神奇女侠把蝙蝠侠掏出之后，韦恩就在说我是一个孤儿，我只有都出了钱一无所有。
对，他的脆弱性就完全暴露出来，
反社会人格，就那一段剧好像
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拿出来说说的，就是因为书里面没有他去描述这个鹰眼的是听起来什么样，但是这个维罗纽瓦这个导演，他因为他要具象化这个鹰眼，然后这个鹰眼的声音确实就是一种更低沉的，然后带有混响的声音，所以这是否代表就是更男性化的或者是更低频的声音，就是会让你觉得能被人信服吗？因为很多演说的训练也会让那种声音更高的，
对对对，
无论男女，然后让他们训练自己用更低沉的声音讲话。
我觉得那个鹰眼有一点感觉，就是他还是有一种命令性的口吻。嗯，
对，因为你想设想，他们就说跪下，
跪下，他那种命令性的口吻还是会就感觉到那个强迫感，就是在杰西卡，至少在杰西卡那个角色他的表达当中，他的语言都是很凶的，我甚至
是不是很低的嘛？
对，很低沉，很沙哑，然后还带着一种怒吼的感觉。
那我在想，如果就是单纯从视听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应该如果是频率比较高频的这种声音，然后他想应该是会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就是如果比如同等到是一个跪下，然后在电影院里把这个声音放大的话，人可能听到的时候耳朵会非常不舒服，然后这种很低沉，或者我觉得它不只是低，它好像伴随着一种很广，就是很红，
加了那个混
响
的那种感觉，
对，加了混响扩音的那种感觉，其实像你在教堂里面感觉好像从就是你在一个很空旷的空间，它可能是一个教堂里面，然后你听到的一个声音，然后那个混响让你其实你不知道这个声音到底是从哪个方向和方位上传来的，但是你知道你那一下你感觉加上那个混响之后，你就觉得你在一个大空间里，然后你自己很小，然后我觉得那一刻就会让人想跪下想听话，
就是也许把它加上一种就是这种低沉声音，就代表男性的声音可能是过于夸张的往性别方向去转向。因为我在想狮吼和这种就是很猛兽的吼叫，他们也是很低沉的那种，
是的，
但是那种很尖利的动物的叫声会让你觉得像是在求救而不
是
想攻击你。
是的，它好像是一个被控制的那一方是会有一个尖锐的叫声的，就是你们还记不记得沙丘一里面有一个献刀的那个女仆，她其实是被姐妹会洗脑和控制的那一方，她当时就发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那个叫声，
像唱，
对，感觉那个是信徒的声音，然后你真正的控制方好像就是不会有那么高频的声音。哎，但是我也在想象，就是牛蛙对于那个姐妹会鹰眼的表达可能不止一种表达，就是比如说是杰西卡跟保罗，可能他们母子俩是比较偏控制的感觉，我觉得是有点凶悍的。
还有那个老生母，
对，但是我在沙丘二里面看到马哥夫人那个角色的时候，他让那个费德罗萨过来和跪下的时候，他是否用了鹰眼？
也是，
对，如果他用了鹰眼的话，好像他那种状态是魅惑的、诱惑的那种那种不同的声音。
哦，这就扣上了你前面说，因为他分析费德罗萨这个人给他定制，并且那个老生母也说他的角色太像一个母亲，而母亲是无法操控这个男人的。然后这个男人是 sexually vulnerable， 我觉得有点太绝了，就是在性上很脆弱，就是很容易受到一些狐媚。
所以就我们想象中一个人要蛊惑另外一个人去做某件事情，可能就会有要不就是压迫的、强制的。
哎，这正是作者他在一段访谈里面说过，他说鹰眼这个其实我们都在使用，就是他好像举了一个例子，他就是说你设想说一个男人他好像有继承了一定家产，但是他参加了战争，然后回到家有了一个老婆，继承了这个庄园，生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他根本都不了解，然后他说你要用一种什么语言去说服他，或者就是戳到他的一个痛处，然后他就会你就会激怒他，你知道你说什么样的话就能够控制住这个人。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用到，就好像你知道对你妈说什么话她一定会急，
对，是的，
或者对你的伴侣说什么话她肯定会不爽， 但有时候你会这样使用，有时候你又会避免。
但我们可以用 The Voice 伤害别人，我们现在很难做到的是控制别人，不许催婚。
所以这也许真的是一个我们可以习练的技能呢。
我觉得主要是我们想想我们怎么能够实现我们那个当下的目的，然后用那个最精炼的语言去直接戳中它，
或者是一个
非暴力沟通，
日久天长的一个浸润式的一种。
那这就是就要说到我觉得他们的另外一个超能，就是洗脑的能力啊，就是日久天长的控制。
我都不知道这算他们一种，
我不知道，我列了很多他们的能力嘛。
哦，你这都不是官方的、那个、
对，不是官方的定义。我是觉得这个酷，哦，那个帅。
那你说说这个，
就是他们 propaganda 的能力嘛、就是刚才你说的，他们就是进入在一个地方，就进行长期的洗脑培训、然后让他们幸福，就像打一个思想钢印一样，在那些弗里曼人的身上、让他们幸福，有一个那个你该意这样的存在。我、这个东西是努力，但是也是就是很强的一种能力。而且他们在千年大计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叫做护使团，然后专门去帮他们执行这些事情、我就觉得特别酷。就是我最开始看沙丘一的时候，就是加上汉斯季默那个配乐，我就很害怕、就又是一个黑天，然后带穿着黑斗篷，我就很害怕姐妹会，就觉得他们很像那种巫女、或者就是那个就是像麦克白里面的四女巫，就是
我觉得他们很像摄魂怪。
对，就他们一来就不快乐、杰西卡就不快乐了、保罗就不快乐了、对，就是然后他们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是的、
然后就觉得而且兰普林的那个表情，就是神秘老太婆不苟言笑、让人觉得很害怕很吓人。然后但我后来就是时隔两年三刷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觉得姐妹会是巫女女巫，可能就正中了就是赫伯特，就是他们在那个当时写作局限性的时候对女性的那种塑造，就把他们塑造成一种邪恶阴谋的那种代表。但事实上他们用语言来操控世界，用巫术，好像是用巫术来控制世界，是不正当不光明的那种存在。但后来就想，就他们完全是一个全女性的组织，用利用自己的生育权、然后对身体潜能的无限开发、就他们就只是用的就比较流行的话是他们拥有身体的主体性，他们完全开发自己的身体，然后操控一个千年大计。然后就有一种感觉，就是
而且他们千年大计的目标是，就假如这是真的啊，就是为了人类的更
好。对，他们是服务人类的进化人类的那个目标、然后就有一种你在那个时代或者在赫伯特的那个设定下、女性没有办法成为统治者，你统治者还得是一个皇帝，是一个男性、那女性就操控他。
对，
你不是不让我当吗？你不是不让我站在幕前吗？那你们全部都得听我的。
对，目前那些男人只是这些女人的
傀儡。我不当皇帝没关系，但我能把你忽悠了，我能给你忽悠瘸了。
皇帝是我的控制、
我是老佛爷。然后你们男人不是要繁衍要生育吗？
繁衍出来的都是
我
想要 的。
对，我是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其实很酷的。然后不管是鹰眼也好、他们的超强体术也好，就最终都服了他们这一套，就是要控制，要打钢印、要谋划，要实现自己千年大计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会觉得我在那个看沙丘一的时候，就是杰西卡跟保罗母子走下飞机，然后当地的弗里曼人全部在喊尼桑尔盖伊，我觉得是蛮震撼的。就是、虽然它是一种propaganda， 它是一种洗脑，我觉得我自己也不想成为就是像姐妹会那样就去洗脑别人的人、但是你会觉得很多时候你 face by lay 的跟人讲道理、你不如就直接打个思想钢印，然后你从就是把一种信念根植下去、然后你就奔着那个目标去，然后不要在乎那个过程、我觉得其实从电影和幻想文学的角度，我没说科幻，我说幻想文学，我觉得蛮酷的。
这个思想钢印就是那个就是写《人类简史》那本书那个作者，他不是分析了就是智人，之前还有其他的这个什么尼安德特人，还有其他的这个史前人类，然后最后只有智人存活下来和发展下来，然后发展出来今天的文明，就是智人在他们的就是认知发展当中的某一步，他们开始 相信故事，相信一个整体的一个传说，然后在一个和另一个部落之间就因为共同相信同样一个传说的故事上，他们愿意合作，然后另外一种什么尼安德特人，他们就觉得啊，我就是我这个部落，我就是打我的野兽，摘我的果子，别人是怎样我不管，然后只有人类相信同样一个东西，然后他去一起努力的时候才会发展下去。我觉得作者也是从这里受到了那个
启发。对对对，他姐妹会整个设定也是比较偏宗教的那种感觉。
而且他，我记得他好像还说，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故事，就是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人会交流、会交谈，女性们会聊八卦，然后会聊这些
八卦是一开始最重要的。
从聊八卦，从这些很琐碎的事情当中发展出来，最后发展出来了一种故事。然后我觉得是一种。
就是最初的宗教，
对，一种叙事。哎，但我觉得我刚才听巧这个，我就想，姐妹会有这么大的能力，她们有这么大的 propaganda 的能力也好，给人戳思想纲意的能力也好，但最后她们还是逆反不了这个只有男的才能当皇帝这件事情吗？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姐妹会的局限性，就是她们其实是相信男人是拥有某种能力的，然后因为他们在世代的发展中，他们继承了很多女性祖先的记忆，然后他们实现了就是在女性这个性别上的通灵能力和预知能力，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看到另外一个性别的能力，然后他们就想着说，那一定会出现一个男人，他能够看到男性的记忆和女性的记忆，他能够掌握全知人类的记忆，那他就一定是一个先知。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建立在这个角度上，他们就相信那个奎萨德
Krisas Hadrak
一定就是那个救世主。
也有可能是作者因为自己是个男的，就给男的安排了一些光辉的未来。
对，
很难说。
反正我觉得就是继承人一定是男性这件事情我也没有想通，而且他们相信救世主是男性，然后推了保罗，然后保罗不是，莱托才是，但是男性也把他们打压了。当男性获权的时候，得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反抗姐妹会，姐妹会的势力也会就在后面的故事当中就慢慢衰退了嘛。
有点想看后面。
你们对体术有没有兴趣？
请问体术就是武术吗？
对，就是他们体能上就是特别厉害，
战斗力很强，然后都是武功高手。
像体术我还挺想我还挺想拥有的耶。
你训练也可以啊。
没有，我觉得就是当你真的开始运动之后，你发现就是你的身体并不如你所想象的那么可以自由的控制跟达到你想要达到的那个能力啊。
对，姐妹会的那个体术它也不是完全的体能训练，就是你拥有很强的肌肉你怎么着，就是你跑步很快，他们也是通过那个敏锐的
头脑吗？
对，觉察分析算力，然后再加上身体的配合，就有点像你们看那种有些武侠片的时候，就是我们打出招的时候，我们会先预判对方怎么打，对方怎么出，然后你怎么躲。
他就像蜘蛛侠一样，看到对方变成一个慢动作。
对，他就有那个叫什么来着？蜘蛛触觉什么的。
哎，但确实设定里面是有说他们是有能控制自己的每一根肌肉乃至神经纤维束的能力，就是完全掌控自己身体。这确实我们再怎么训练也不太做得到。哎，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特别想要完全掌控我的盆底肌他有时候就是不听我的使唤
对呀、啊，我觉得我这个脚骨折了以后，我实在是感受到了身体带来的局限性，跟当你不能掌控身体的时候这个失控带来的伤害，
就感觉他们解码了自己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骨折了也可以瞬间愈合，好像没有这个。我就想象一个人身体潜能开发到极限的时候，他好像就可以像金刚狼一样瞬间愈合，还挺酷的那个体术。哎，那你们觉得他们超强的
脑力吗？
算是一种超能力吗？就是他们那种对，就是即使不通过就是先知预言的那种角度，他们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就是通过计算分析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能够这些算一种超能力吗？
我觉得挺像一种超能力的，但我并没有很想拥有这种超能力。
就是看到现象能够分析出来一种趋势，获得一些 insight。
对，
这个和那个通灵还不太一样。
这个不大一样，他们通灵就是去 看过去的记忆，然后让那些过，然后那些过去的记忆形成了他们的大数据库嘛。
嗯，
在经验和历史的教训当中，他们就可以预判未来。
他们又是历史学家，又是经济学家，反正都是专家。
我反正就特别种草那个超强的算力，就是我觉得他就好像是，主要是我觉得他好像，我如果继续通过开发大脑的训练，参加一些潜能培训班，什么闭眼读书班，
闭眼读书。
量子阅读，
量子阅读，
请问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他们会拿一本书，然后就大家听声啊，你们大概知道，他不知道量子阅读，你们可能知道，就这样看，我就看完了，就这样，然后我就掌握了一本书的能力，我就多参加了这些培训班，然后上什么，就是什么气功，连接一下天地啊，我觉得我也可以训练不断开发的。
去社科院多读几个什么博士下来。
我感觉巧对于变聪明还是有一些执念的。
我还好，
我真的不想变聪明。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我觉得他们的那些能力，无论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可以推演出一种趋势，或者是什么通灵预知未来，我就觉得就是你知道的太多了。就痛苦，
对对对，这个
对，所以保罗就很痛苦嘛。
对，但我会有一种那种感觉，就是我经常会在大脑里面去盘算一个事情，希望得到一个最优解，但是就是经常就看不到那个答案，就是你可能一个是你的数据库不够，然后你其实是靠自己的分析分析不出来，第二个是这个分析就现在是很费我的脑子，我然后我就觉得缺少一个未来的答案，然后我就很难就是去规划我现阶段的人生。
所以你很希望像喝了那个生命之水之后，你看到了有五六七八种
可能性，
然后从里面你选一种，
就可能性最高的，概率最高的，然后我就去执行它。然后
它还不是，它就是 N 种可能性以及这个可能性所匹配的结局，它已经都看到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会觉得这种能力其实挺逆天的。我们现在在想我们这公司要怎么发展，然后就看到一种，看到五种可能性，然后其中一种可能性最好，那我们就往前奔了，
就是不用试错，
不用试错。
哎，但是如果你看到五种可能性都是不太好，你会
那这事不做了呗，
那就不做了呗，
换一个。
对，
哎，那这样你不会觉得你一眼看到人生的尽头啊？
肯定会看到啊。
对啊，那还有什么可活的？
哇，当你知道人生的终局，你还在这个世界上蹒跚前行，这不是有一种命运的宿命感吗？不酷吗？
缺少了很多惊喜。
但是你不做了，不也就改变了你看到的那个可能性吗？
这就保罗
嘛，你的世界被改变了，
这就保罗的一
生就作废了。
对，
但我觉得做这个选择实在是太难了，我不想做，我只想被命运之手推着走到哪里算哪里。
你们没有经常有那种在大脑下棋吗？就是脑内棋局，我思考一个，
我脑力没有那么多，
所以你就需要他们的脑力嘛。
这种时候，我通常都会告诉自己说，哦，这是一个宁愿不可能知道正确答案的问题，
嗯，
所以别想了。
对对对，其实这种宿命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它当中就会产生很多悲剧，
嗯，
几乎都是，嗯，就是我们看影视作品或者文学作品。
对啊，人知道自己的命运，
对对对，
没有好下场的，
都是悲剧。我不需要知道自己命运，我需要知道这个世界的命运。
你们 INFP 活得好辛苦，
真是很关心世界的，
真的。
那还有一个很厉害的超能力，就是控制生育的能力。它首先是能够控制这个胎儿的性别，我觉得他可能已经能够就是他体内操纵这个精子该去哪儿，然后别走错，然后这个精子
X 不要
给我走到这个输卵管到这个卵泡里面见这个卵子，对，然后会变成一个胎儿的性别，是男是女，反正他们都安排好了，这个对于想要备孕的人来说很重要。
完全就是按照优生优育。
对，
而且就是按照姐妹会的千年大计，就保罗本来应该是个女孩的，
嗯，
就杰西卡可以控制自己生男孩还是女孩，
对，她本来应该先生一个
女
的，女
孩，嗯，但她因为太喜欢保罗他爹了，嗯，然后就想着厄崔迪家族不能没有继承人呀，就不能没有男性继承人呀，嗯，于是她就私自决定，然后违抗了姐妹会的，然后就要生一个男孩出来。
我觉得这里又体现出来他的一种反叛性，又体现出来他一种恋爱脑，你也不知道是夸他还是要骂他，
就是完全，哎呦，就是你能感觉到赫伯特就是在这中间就是 没有一个就是统一的价值观，完全在横跳，然后该娘到的时候娘到。
哎，那你说后面这个故事可不可以这样发展？就是她不是怀二胎了吗？二胎不是个女孩吗？
对。
然后本来不应该是她的就是保罗的儿子是那个救世主吗？
对。
然后结果现在变成了她的妹妹是救世主。
有可能牛娃有可能会改，就把那个
妹妹写成了救世主，
对对对对
对
对。
因为感觉现在这个妹妹挺神的呀，就从胎儿时期就是已经是获得了这些超能力。
这个是作者就写好了的，就是有一波这个 preborn 的人，他们就是在胎儿时期就已经开了天眼了，知道就已经活了。
但是在原著小说里面，就妹妹就是变成了一个邪灵，她被哈克南公爵
附身了，
对，附身了，然后她的一半意识被哈克南控制了。
但是我觉得她们就是姐妹会里的姐妹，她们虽然能够控制自己身体和自己的生育权、生育能力，但是她们身体还是一个好像工具一样，就是还是要为姐妹会服务。就比如说里面这个马格夫人，她跟这个费德罗萨，她说把这个她的种已经留下了，然后在她的子宫里面发现，她最终这个孩子还是要被拿走。
对，
她这就是一个代孕。
是的，她某种程度上姐妹会的人也担当着使女的功能。对，就是就好像是比较怎么说，武侠比较厉害的侍女。但始终他们每一个女人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孩子，
还是生孩子
、嗯、
而且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们的服装上体现出来，感觉、就
是、都
是
些袍子是吧。
对，感觉在电影里面那个服装的设计就还是挺
有点侍女故事
那个。对，感觉那个灵感应该也是从修道院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对，
这种服装里面那个什么。
我还是今天在想，就是他们这群就是姐妹会的这帮姐妹们，其实跟后宫里的妃子其实很像啊，目的都是我要生出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得成为皇位继承人，或者是孩子要成为天选之子。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我是找到不同的血脉来验证这个东西的可行性嘛。但其实目的还是说要培育一个，就是延续皇家血脉，培育一个新的
皇帝，以及权力再大不过最后那个男人。
对，大家都是要当太后的，并不是要当女
皇
的。皇
帝的，
对，你说那个伊鲁兰，
伊勒朗公主，
伊勒，中文翻译伊勒朗公主，
对对对，
那个伊勒朗公主，应该书里写的也是她，就是怎么样，各种有天赋、学问和武艺，又是直接她爸就是皇帝，
她爸又只有她一个女儿，
她怎么没当女王呢？
那没办法，因为奎萨的哈德莱克是个男人，男人就得娶了她当老婆。
我觉得就还是男的写的故事，
而且说就是在就是伊勒朗公主跟她爸交流的时候，她爸说你一定是个很厉害的女皇。但是
对对对，
但是在这句话后面，我记得还有一个，但就是会有一个男人成为类似于驸马，或者是就是他的辅佐者，但他们要一起来掌控这个星球，不是掌控这个帝国。所以就是好像一个女人也没有办法独立的去当一个女皇，还得谋划一个夫婿过来。我觉得挺可惜的，伊勒朗公主这个角色。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对比一下别的这种就是类似的在这种架空的设定里面，就是权力的游戏也是一个很父权的一个社会，也都是男人当这个家族的主人和皇帝。
对，
但是就有女王出现了呀，还有好几个，就是龙妈
、
新的那个美剧叫什么，
龙之屋，
龙之
家
族，
龙家乐。对，那些女人最后也可以当成女王，但他们是不是因为有龙所以呢才能当女，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才
能
当女王？
可能在谈个恋爱家族里面，母生龙蛋，就是那个女性孵化龙蛋的那个技能可能比较重要，她得养龙。
但我觉得龙就是一种能力和权力的象征，
就是核武器嘛。
对，就是如果在比如在龙之家族这样的故事里面，当女人掌握了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她必然是要自己坐上那个位置的。但是在沙丘的故事里面，好像女人掌握了这个能力之后，最终还是说我要辅佐一个
男性，她是一个幕后的那个掌控者。
对，
不在台前。
但我觉得在幕后永远有一被台前毁掉的那个可能性。就是我感觉 看这个故事，因为我看到就是有人讲这个姐妹会的这个设定是怎么来的嘛，就说这个作者是他小的时候身边有十个姑姑，他们都是很虔诚的信徒、
哦、
所以这些姑姑就每天可能就对他在生活上有一些传教啊什么的、哦、我觉得可能也会比如照顾他的生活或者是什么，会有一些这种，所以他这个就被很多人讲这就有可能是他设定姐妹会这个设定的一个来源。就是你看这个姐妹会的设定，你能感觉到男性对这个姐妹会，他既意识到他有很大的权力和能力，然后对他有一种恐惧的心理，然后但同时其实又试图利用和操控他，然后以及他最终希望的结局还是他们被利用和就还是利能够
想要推翻这个姐妹会，
对，能够成功的利用和操控这个姐妹会，就你能看到这个其中复杂的那种情感。
反正在这些故事里面就不缺乏有能力有谋算能够登基的女性，但其实很少让她们真正的去坐上皇位、嗯、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故事跟男人书写的就是有很大的关系。
嗯，可能她还是怕了。
对，我刚刚就还在想就是权力的游戏最后
权力游戏男人写的
两三季、嗯、几乎都是有女性角色在推动剧情的发展、
嗯、
龙妈 Cersei 然后三下阿雅、
嗯、
然后最后选了一个没什么存在感的 Flay、嗯、这个事情就是让你
就是最后龙妈还是因为爱上了这个男的所以才死掉的。
对，然后我觉得真的也是很荒诞、
哎、行吧，祝福男频们
有一个女性领导者在这种太空里面就是南亚公主、嗯、星球大战里的南亚公主、
哦、
利亚公主，然后她就是反抗军里面的几乎是唯一领袖、嗯、也是最高领袖嘛、
okay.
对、嗯、然后这个角色也还不错。
除了这个我想到就是女人写的一个科幻的故事我很喜欢的是那个勒古恩，他曾经写过一个故事叫黑暗的左手、
嗯、
就是他写的那个故事里面就是他会在这个科幻故事里推翻原本我们现在的性别设定，然后他在那个设定里就是那个星球上的人他是一个有点像双性人，他可以决定自己的性别，我可以这个月是男性我也可以下一个月是女性，然后我想要繁育后代的时候我就可以找到另一个人，然后那我们在交配的时候可能有这样一个设定就好了。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女人想象科幻故事的时候在性别方面的创造力会
更好玩一些。是啊，我就觉得
好玩一些，
他那个设定都是在那个什么 AI 大战之后15000多年，我就觉得不能就是把性器官做成一个比方说你的手表或者电话之类的设备
换件衣服，
对，然后你今天出门想当男的还想当女的或者想没有性别。
嗯，我感觉好像性别这件事情是比科幻设定更难以去想象的东西。我还想到就是这种对性别想象的非常的局限性，包括刘慈欣最后写陈星作为一个救世主的角色，作为一个天选之人的一个女孩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她在性别的特质啊气质啊这些上面都写得非常的有局限，以至于把陈星写成了一个圣就是圣母，然后以至于让粉丝都特别讨厌她。就是如果你要写一个女性主人公你可以就是问问女性的意见。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南非版的三体他不把那个汪淼改成一个女生了吗，然后我就在期待说他最后会不会把陈星改成一个男生，但是还是一个圣母的人设
圣母男也对挺让人受不了的。
但是感觉很多圣母男在影视剧里的时候没有那么招人讨厌，大家会觉得
都是一种少年感所谓的少年感、嗯
我看那个官方不也不是一个粉丝组建的一个网站，就是那个 Dune Wiki 沙丘维基，它里面写姐妹会的能力的第一点就是这个，但是他说的他这个叫做口头分析直译了 Oral Analyze， 他说只要尝到一样东西一个贝尼杰斯里特就可以拆解这个食物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原料， 一直直到拆解到它的化学元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厨神的一个技能，
又多了一个学位，
就是
什么
食品工程学。
贝利杰森里特生活在当代，可以当一个品酒师，
还是一个蓝带那个
甜
点师，
点
点
非常接地气了。反正没有那么多毒药给你吃，你就吃吃。
我一开始看这个我都气笑了，你是说他们就是很会做饭的意思吗？
但我好想拥有这个技能，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去餐厅吃饭，我就很想通过。
你想跟带厨师聊一聊，问问他怎么做的吗？
No, 我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我就总是试图通过我的嘴巴，
你的味觉，
通过我的味觉可以还原出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做的，里面加了什么样的配料，以及它的步骤是什么。但是呢，就是能力有限。
我觉得我有在认真的使用这个能力。
我也是，但是你认真使用的时候，你就意识到
能力还原不了。
感觉这个能力就是在后宫应该会蛮受欢迎的。
可是妃子又不用做饭啊，
但
我都要做
饭。有没有毒啊？
对对对，这试毒应该也是从这个能力里来的。
对
对。
可是尝一口不像。
没有没有，他们还可以把那个毒素就是储存在自己体内的某一个小仓库里，然后还可以在下回搞一个男的时候把那个毒素释放
出
去。对，就说哈克男在为什么那个男爵就是又胖然后又没有
脊柱，
就是一个病理性的肥胖，就是当时被这个圣母把他的毒素释放到那个男的体内了。
嗯，就是据说是在他可能不是强奸那个圣母，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们就
我首先我们先有阴言把他给他不能强奸我们。
哦，那圣母为什么没有制止住哈克南？
可是圣母不是应该跟哈克南生下一个杰西卡吗？
对对，
你是强奸是他的一个手段，就是他要利用这个场强奸的发生
啊。
感觉又很难圆了他这世界观。
他有挺多漏洞的。
所以你前面说解读怎么样，但解读我们平常用不太上。
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阴谋。
或者是哪天食品安全某一个出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把它
说。或者去夜店的时候不很容易被
下药。
下药什么的。
啊，好了，解读就大家按需索取吧。
好的好的。
哦，他们还有一个能力叫真言。就是他们不是。
真言就是 The Voice 呀。
那鹰眼真言是可以判断你是否在说谎，就他们做那个戈姆刺测试的时候，
嗯，
就当就是那个圣母，然后拿这个针比着保罗的脖子，然后让他的手放在那儿，忍受那个剧烈的疼痛，然后来判断他有没有说谎。我觉得这个挺女性特质的。就是他其实是通过你的微表情啊、微动作来进行观察，来看你有没有说真话嘛。那其实女性就是我觉得就是最会读空气、最会察言观色的那样一群人。
我在想说，如果我要防备一个有这个能够察觉我的谎言的人，我要怎么做？就是里面那个岳医生，就是张震演那个角色，因为他要去暗杀这个公爵，但是他在跟这个杰西卡夫人，一个贝尼杰斯里特面对面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是说谎还会被他察觉，但是他的策略就是不说，他只说真的那一部分，然后他控制自己输出的内容的量和度。
嗯，
然后这个是挺适合不会说谎的人的。
对对对
对，就是这个世界上不只有真话和假话，
还有
没有说完的真
相，没有说出来的话。
对，
我好像就不大需要知道别人到底是说谎还是说实话。
那你不想在谈判的时候知道别人的底线吗？
这个场景有点少。
讨价还价呀，比如说
这件衣服能不能再便宜20块钱，
比如说咱跟甲方谈合作的时候
你到底想要多少钱你说嘛。其实我觉得这个真言这个能力就是我们最好发展，就认真观察，看你的眼神，看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窃笑还是贼笑，
还得加上洞察，这你知道这个人的弱点啊，什么的喜好呀，他心里面的最渴望的东西啊，他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话，
就是建立在那个观察、积累、了解的基础上。他又不像哈利波特吐真迹，就比较容易，给你喝一瓶水你就说了。所以姐妹会调动的其实还是自己的自身能力。
对，
我觉得这个设定
还是很靠积累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设定是比较酷的，它并不是一种魔法跟巫术，还是就是说我们不断通过自我努力然后去开发出来的东西。
对，这就是也可以说到他们其中在那电影第二部里面的有一个台词，他说的是 We don't hope, we plan。
我觉得这也很女性啊，就这世界上对女性来说没有奇迹，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你期待着它就会变好的，都得靠自己去争、去想。这句金句我觉得很燃的 We don't hope we plan。
这倒是让我联想起最近我们开始做的那个有
效努力，好像广告
不是广告不是广告，就是心理学上的理论叫什么控制点理论，就是如果你觉得在一件事情上更多是靠他人啊环境啊运气啊影响的更大呢，你就这就是一种外控的思维啊。但如果你觉得在一件事情上你更多的认为自己的行动可以左右结果的话，那是一种内控的思维。其实你就是指望环境的话，你就会 we hope 嘛，我们就期待着我们看看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我也做不了什么。而 we plan 就是说你不，其实你没有放弃，你也没有逃避、你觉得总有一些部分是可以通过你的努力来改变的、然后你就会去积极的寻找可行性的方案。然后即便是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 Fede Rosa 是一个疯子，但是疯子你也可以找
找到他的弱点
和控制他的地方、就好像没有密不透风的墙。
对，而且就即使姐妹会在后期被打压被排挤之后，她们还在想怎么翻身、就是她们还在继续的谋划，
还有韧性、
对，我会对，我觉得对于我这种信奉努力的人，我就很适合就是加入姐妹会。
投简历吧。
对，我就在一直在投简历。圣母看看我。
但我也觉得挺启发我的，因为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这件事情
没希望了。
不是不是，就是你那个外界因素很多，你做不了什么，那我们就任其发展，他会带着我走到下一步，我会这样安慰自己、然后我就确实会不作为了。
但我觉得他们这个设定就是蛮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又很宗教化，很信仰预言什么的，然后一方面又相信自己的主观的东西、
我觉得姐妹会
是他们制作出来的，
对，他们是不相信预言的、就杰西卡都知道这些预言可能是假的，因为杰西卡是知道那个奎萨德会出现在保罗的下一代，
对，
就并不是保罗，但是他为了让保罗成为这个奎萨德，成为这个救世主，他要去散布那些预言，他要去培养更多的信众、甚至他在他的谋划当中，保罗一步步的发动了圣战，就这些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因为他必须要推，把他的儿子推上那个皇位。
所以整个这个预言其实就只是一个商业计划。
故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保罗其实我觉得他也并不是有什么特殊能力的人。对，前期是靠贝利，就靠他母亲的训练，然后后面是靠香料，靠喝生命之水，再后来就是弗里曼人对他的支持，就是完全把他奉成神。那他也不是什么就是真正就是有特殊能力在身上的一个人，我觉得就是通过谋划让这个故事一步一步成真。
只要享受了这个称王套餐，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
对对对对，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也很女性故事，就是圣母下一任圣母接替上一任的时候，然后圣母要传递她之前记忆里的所有，但应该不只是女性痛苦吧，应该所有人类的痛苦给到下一任。为啥要这样做，就是我又觉得有一种女权主义薪火相传，然后要勿忘前耻，不要忘记女性以前的女性经历过什么，又斗争过什么。
是的是的，我也是联想到比如说女性解放之路都是站在历史的痛苦和
站在鲜血之上，
对，然后你要记住这些痛苦，你才知道我下一步要往哪儿走。而且就是我觉得他们接纳祖先的痛苦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就只有女性才能做到的事情，男人是无法就是接受痛苦的，就是而且男人是选择性逃避的。在姐妹会的那个就是历史当中，他们是就是男性祖先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就选择了渐渐的逃避痛苦，对痛苦视而不见、所以久而久之的那一部分男性祖先男性群体就失去了这个承载痛苦的这个能力，就传承痛苦的这个能力，所以在现在就一万多多少年这一个历史当中出现的所有男性都是不具备像姐妹会那样就是能够承载过去的能力的，所以姐妹会是要找一个没有这个缺陷的男人。 所以那个人就是奎
萨
斯啊，奎萨
斯。那电影里面还有一个，哎，那个台词跟书里面是一样的吗？就是保罗问杰西卡，你要成为圣母会怎么样？他就说我会承载前面人类所有的痛苦。然后保罗说那会怎么样，杰西卡说
反正你们男人受不了，哦，你们男人肯定会死，
对，如果换成是男人的话你会受不了，你就死了。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我看的时候 我看了两遍，我两遍都笑了，我觉得真的很妙，
有点像在看芭比那一刻。
对，那一刻就很爽。就其实就是男的站在上位者的角度，他们是不需要共情，不需要同理，也不需要去面对痛苦的，反正一切都会化解。嗯
我还想说的是，就是贝尼杰斯里特姐妹会它有一个叫 Litany Against Fear， Litany 好像就是一种歌或者是长诗那样的感觉，我把这一段叫做正念恐惧歌，
而且是姐妹会的一段格言。
哦，是吗？因为是在杰西卡在她的儿子受苦的时候，她在跟自己说这一段话。然后我觉得那段词写的特别好，而且就是感觉很实用。她说的是 I must not fear. Fear is the mind killer. Fear is the little death that brings total obliteration. I will face my fear. I will permit it to pass over me and through me.And when it has gone past, I will turn the inner eye to see its path. Where the fear has gone, there will be nothing. Only I will remain.
我们的潘振华老师翻译的版本是，我绝不能恐惧，恐惧是思维杀手，恐惧是带来彻底毁灭的小小死神。我将正视恐惧，任它通过我的躯体。当恐惧逝去，我会打开心眼，看清它的轨迹。恐惧所过之处，不留一物，唯我独存。
哎呦，特别不错哦，
好正念哦，这段话
真是很正念、哦，我觉得这很适合就是在负面情绪来的时候，无论恐惧还是焦虑的话，
焦虑我不能焦虑，
焦虑
是思维杀手，焦虑带来彻底毁灭的小小死神，我将正视焦虑。
这个话就是很正念的点在于，就是他前面不是说我一定不要恐惧，恐惧是思维杀手就是因为恐惧是你大脑的杏仁核开始反应，然后你的杏仁核一旦作用之后，它就会调动你的这个 fight or flight 这个应激机制，就是要么跑要么战斗，然后你进入这个应激机制的时候，你就屏蔽了你的思考和认知的能力，
对对对对，
然后你大脑其实是有这个成熟认知功能，就是它可以识别，还可以调控恐惧，在恐惧来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想，哦，我有办法，或者说这个事儿没有那么可怕，就我不用跑，比如说我们在利用这种调控能力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玩过山车或者我们看鬼片的时候，我们的杏仁核也会起作用，就是你也会觉得有恐惧感和刺激的感觉，但是你会知道我不会从那过山车上死掉或者飞出去，然后那个鬼片里面鬼是假的，所以你同时就能够享受这个恐惧，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它其实就是说你在面对恐惧的时候就可以这样。
对，我觉得，哎，你这样一说我觉得就挺有用的，就是我就挺能理解为什么这段话会是姐妹会的一个格言，因为他们一定要思维清晰，理智，他们必须保持头脑的那种清醒，他们才能继续谋算，甚至才能继续使用鹰眼，就保存，就是因为头脑就是他们的超能力嘛，然后所以就不能让恐惧这种情绪
操控了他、
嗯，
感觉他们也有一种要操控一切情绪的感觉，
就很正念。然后他们说 I will face my fear， 其实就是就像我说你好
挫败
感
你好恐惧
你好焦虑，我看到你了，因为如果你就是很用力的想要把它压下去或者不看到它的时候，它只会越挫越勇。
对，你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能看清它是怎么来的，它又是怎么走的，
而它走了之后叫什么，
不留一物唯我独存。
哎呀，就是你好挫败感请到小红书和抖音平台收看 Alex 和蔡卷一起出演的沙丘三
番位刷牙片。哎，我有同时我也想到一些，就是男的是不会去直面任何情绪的，姐妹会这格言是教我们去直面情绪，直面恐惧，但男的当恐惧来临的时候就是暴露，就是逃跑，他就不会再有任何理性，你看拉班
他战斗就是
对对对，
我才不怕。
对，比如说我看沙丘一二的时候，我会觉得保罗这个角色，因为他一直在恐惧他未来的命运嘛， 就是他能看到很多东西，他就很恐惧。我看宝宝这角色就永远都是哭哭啼啼的、优柔寡断的。但你看杰西卡，杰西卡他倒看到了，他看到了奎萨斯会降临在南方，他就去南方。他看到了保罗有可能会成为那个皇，他就一步一步的帮保罗谋划出那个圣战的开启。那我会觉得就是在面对恐惧的时候，男的那种惊慌失措和那种优柔寡断，就没有女性的那种果敢和直率。比如说还拉班，就拉班那个角色完全是给人带来恐惧的嘛。但他最后那个在面对那个弗雷曼人的时候，他那个逃窜你也会觉得非常的荒诞。就他那场戏我觉得非常漂亮，就是弗雷曼人拉班他们到厄拉克斯去想要围剿保罗，然后弗雷曼人就埋伏了他们，然后在一个又是雾又是灰又昏暗的那样的一个场景里面，然后你就看到拉班脸上那个恐惧的眼神，然后他就迅速的逃窜回飞机之上。
对对对，跑了可快。
我觉得你这么强大的一个人，感觉你我感觉他看上去他的那个块就是武力值巅峰，然后但你在面对恐惧的时候，你真的就不如沙丘里的那只小老鼠。
是，所以这个正念恐惧之歌
推荐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经常背诵一下。
最后我们聊一下沙丘里面女性人物唯一不是姐妹会的倩妮同学。
倩妮，弗里曼人，来自我们的 Arrakis 星球这个星球上的原住民，反正他们的特点就是骁勇善战。
倩妮她就不相信姐妹会所散布的那些预言，然后包括倩妮自己也是预言的一部分，她其实还是但是她完全不相信，她甚至是非常的反抗的。她认为巴克斯星球的命运就应该掌握在弗里曼人自己手里。
如果我们相信了某一种别人植入的预言的话，我们就会什么都不做，就等着那个奇迹发生，我们就不 plan 了，我们就只 hope 了。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我后来也是听电影评论的播客，我才意识到庆尼他这个角色在预言中他是沙漠之泉，然后他的那个眼泪是有复活救世主的功能的。这个
在预言里面是这么写的，
是这么写的。就保罗喝下生命之水之后就瘫在那儿了，就快要死了。杰西卡就跟庆尼说，你快救救他，你快让他活过来。然后倩妮就没有办法，然后杰西卡就用鹰眼控制倩妮，让她流出了一滴眼泪，然后让保罗敷下了这个眼泪，然后保罗就醒了。后来听播客的解读说，这是杰西卡跟保罗演的一出戏，就保罗已经醒了，
他在假死，因为贝尼杰斯里他是会这招的，
对，
就他们可以表演自己的这个呼吸停止、心跳停止。但他没死，
他是为了让这个预言做得更实，然后他就利用倩妮演的这样一出戏，
然后所有人都开始跪下，
对
天呼喊
Lisa Agaib。 我就在想，其实倩妮是一个有独立思考、没有被洗脑、然后也不服从姐妹会使命的这样的一个女人，然后
就是被阴言给毁了。
对，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设定和这样的一个更宏大的叙事里面，这样的一个女人就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其实倩妮这个角色现在就是让赞达亚来改，包括维伦纽瓦这么改编，肯定也是需要一个就是符合当代女性叙事然后有反叛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出现在这个文本里面，
但似乎也没有给她更多可作为的空间。感觉
在第一部里面完全是就是被导演给写出来这个角色很重要，因为不断的出现在保罗的这个 vision 里面，对他的那个梦境，他看到这个幻象里面一直有这样一个女人，蓝眼睛，然后在沙漠里面好像在等他，还是在跟他一起战斗什么的。
对，但
难道就是为了赞达亚的流量吗？
我大概率我觉得赞达亚在第一部里面一共只有两句台词吧。
是的，
最后一句一切都刚刚开始，
就像这一部里面的安雅一样。
对，然后赞达亚也可以聊一下。然后赞达亚在第二部里面，他其实就完全是一个保罗的那个弗里曼文化习俗导师的这样一个角色，陪保罗融入弗里曼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嘛。他虽然体现了他很强的战斗能力，但是就是他在推动这个剧情往前，除了沙漠之泉被利用那里，其他好像就是没有任何作用。然后最后的这部电影最后的落点又是落在契尼打车走了，就焦虫走了，然后 你感觉上好像是一个反叛的叙事怎么着的，但是在原著契尼回来了，
对对对，原著应该是保罗要娶公主的时候，契尼就流着眼泪问他说，我能不能留下还是啥意思，
我不要名分，就嬛嬛跟四郎说嬛嬛不在乎什么名分，
但是嬛嬛最后可得到了名分哦，
在大结局里面契尼可是跟保罗终成眷属了，
那他得到了名分吗，
皇后呀，
很像甄嬛传，
从契尼的角度就是一部甄嬛传，但我特别不喜欢牛蛙拍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保罗他突然跟那个国王说你就给我跪下之后我可以娶你的女儿为妻，然后呢我来当这个皇帝，然后这个镜头就先给切尼再给公主，就那种
瓷镜
镜头，然后我就觉得看得我这不爽，
接下来就是那个妾跟那个皇后要开始宫斗了、这种感觉，
然后那个皇帝亲了保罗的手之后，在场所有人都跪下了，就是因为一个新的王诞生了，然后那唯一站着的就是保罗和那两个女人，
对，
然后其中一个女人转头走了，滴滴大虫去了，
突然就搞得好像在第二部里面他出现的作用就是谈恋爱，
然后最后被甩，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角色你把他删了也感觉没有，
但第三部他还是会回来
对
吧，对，因为还得跟保罗生孩
子，那怎么回来呢，就这个
回大虫回来呀、
啊，就是回来不得有些理由啊，不得有一些契机啊，怎么去圆这个契机才能符合一个独立女性的叙事呢，我是想不出来了，
他只能可能是为了还是为
了
弗里曼人的大计吧，
或者他也利用保罗，他要推自己的儿子上王位，然后他要利用保罗，我就现在特别好奇契尼要回来他怎么回来，怎么回来才能不丢我们赞达亚的面儿？感觉怎么回来很多
因为赞达亚的经纪团队看着呢，这个剧本怎么写
怎么回来都有点丢面，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感觉只有他回来把保罗弄死他自己
当皇是吗、
当皇帝，
但可能这样改的话我估计
或者起码他是弗里曼人的领袖吧，
或者他在一个犄角旮旯里面先把那个孩子生下来之后，然后这个孩子就已经展现出来一些领袖天分，然后杰西卡和保罗就想跪着求他带孩子回来，
这也很像那种霸总文里面，就是霸总身患绝症需要一个继承人，然后发现外面还有一个私生子
紫薇是吧，
夏雨荷的故事吗
我们又开始写同人小说了，总之来说我还是挺喜欢无论是作者还是导演在这样一部就是现在可能全世界最贵的电影的这样太空歌剧里面给了女性就这么多重要戏份和重要角色，以及让我们能有歪歪的空间，想想以前在变形金刚上映的时候我们
只有梅根
修车的那一幕，
现在想想真的那个才是太
难宁了。
对，因为我觉得我最近进电影院的感受是我包括看比如周楚楚三害这个电影的时候、
那里面的女性角色也太糟了，
我很难讲这个片子是不好看的、但我看完之后我只能说我自己是无动于衷的、但是沙丘其实起码还是有或多或少能有一点点，
我觉得这已经变成了好莱坞大导必做的功课。你就像奥本海默里面那个艾米丽·布朗特和皮尤的那两个女性角色，她不能是花瓶，也不能是一个毫无女性表达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存在。做得好不好是一回事儿，但是有没有做不做，这已经是你要做一个大制作电影，然后上院线的全民
的电影。毕竟女性的票房能力也在这里，
对对，
就是购买对进电影院也是很重要的票房。
对，
但只能说他做的奥本海默做的有些过于糟糕了。
我觉得
我看奥本海默也是无动于衷的，我理解不了里面任何一个人。我
反正就是都得做，但我觉得就是基于沙丘原著姐妹会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组织，然后杰西卡作为最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更重要的一些的女性人物，有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好的改变的空间，和有可能会有更好的表达的可能性的。
对。
而且杰西卡还会跟儿子反目成仇，还会带着军队杀回来，就这些情节我都挺期待的。
你期待一下。可以。今天就录到这儿啦，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拜拜。
拜拜。